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9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石涛。稍后首先为您播送每日新闻，是焦点为您关注。南方报系前评论员发文指责环球时报评论，中共政治局常委余正生视察四川藏区，矛头直指达赖喇嘛。中国社科院发表报告称，社会矛盾加深，冲突增加。日本政府十年来首次宣布增加军费预算。谷歌总裁施密特抵达朝鲜进行访问。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1月8日，南方都市报前评论员宋志彪发表文章，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南州事件的评论是可耻的。《环球时报》在该篇社论中将事件引向海外势力支持。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1月7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就1月6日晚间南方周末官方微博发表的声明进行评论，并且表示通过自己的独家渠道了解到，南州新年特刊导言一事并非广东省委宣传部所为。南州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后，该报多位记者表示这并非事实。广东省委宣传部驻报社审读员曾礼也反水指证广东省委宣传部却曾干预新年特刊。目前南州记者和其他媒体记者、读者及学界公众的抗议仍在持续中。环球时报社论还强调，该事件是包括海外人士、微博活跃人士等通过互联网试图推动中国个别媒体搞对抗。最新的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将矛头指向与媒体相关的整个体制，媒体绝不会成为中国的政治特区。希望所有喜欢南州的人配合风波的平息，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他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对抗角色。1月4日，德国之声曾就南州事件发出专访，陈光诚，中宣部，你是干什么的？1月7日晚间，多位媒体人在微博上发布，接到宣传部门指令，要求都市类报纸转发《环球时报》这一评论。1月8日，媒体人北风发布了观察结果，中国各地党报，包括《北京日报》、《广州日报》等都未刊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重庆晚报等亦抗命未刊登。近日，香港、台湾、澳洲国际记者联盟促中国当局调查事件真相。香港民主团体到中联办门前抗议，表示声援。1月8日，南方都市报前评论员宋志彪在微博上发出《可耻的环球时报》评论一文，抨击环球时报试图以政治的名义抹黑政治，罗织政治大帽，构陷南州及读者，匆忙为事件定调，污蔑南州是造反，也是给新的执政者埋雷。据此，他认为《环球时报》才是反文明、反体制的媒体。2011年5月，宋志彪执笔《南方都市报》512地震三周年社论，触怒当局而被调职。北京资深评论人士鲁之仁向德国之声表示，《环球时报》一直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将中共当局不便公开表达的意见借由这个平台做出表现。譬如在中国茉莉花事件、艾未未事件、陈光诚事件等，该报的角色像一支党指挥的大棒，按照相关部门的意思打向相关人士。南州事件爆发后，他们再次担当此职，
就是陷人于罪啊！这次这个南州的人都是作为那个敌对势力来看待，就是给那个政府出招吧，就是替那个政府摇旗呐喊吧，帮着政府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吧。
目前任职香港阳光集团执行总裁的前南方报系资深媒体人程义中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直指，此次环球时报社论是在事实错误的基础上写成，其立论到文中论据皆和以往该报在公共事件中的手法相同。
逻辑和那里边的这个真是叫扭曲的不得了。首先那个事实本身它是造谣的嘛，一般把这个说成境外敌对势力呢，这个东西都是他们常规的都是这么，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对于环球时报指责与南州无关的人在参与， 程义中认为，南方周末作为媒体是社会公器，人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捍卫。
这个不是南州的事，是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呢。难道只有南州的人才有资格抗议这个运动吗？他们这就是很荒谬的嘛！侵犯的是人权，是基本人权，全职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这个南方周末也不是以哪一个人的私器，它是公器。作为一个社会公器的话，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捍卫它，都有责任去捍卫它。
环球时报也指南州事件最新的支持者是陈光诚，对此程义中再次阐明，
陈光诚也有资格批评这个事儿，没问题的。
目前官方对该事件包括记者罢工和抗议行动等未做出明确表态。程义中认为，官方对该事件最初想将此事缩小至南州内部解决，事态扩展后有可能抛出南方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健，意在舍居保妥镇。程义中认为，妥镇在此事件中也由个人化成宣传部门，甚至是中共的符号。
中共这个当局，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无耻的这个权贵利益集团的这种态度嘛？我觉得走到今天的话，降低这个冲突的级别，不想这个把矛头对准这个宣传部嘛。
陈义中也再次指出，记者应该无惧《环球时报》对当局定性的指引和去除政治性事件的压力。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我昨天在网页上都发了这个微博，就是说，怎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说是模糊的中间的？还有个就是他南方周末，你们千万别把自己不当外人，就是一旧外人。
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新晋常委余正生近日赴四川甘孜藏区时表示，要继续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近年藏区持续发生自焚抗议，去年底中共当局推出反自焚专项斗争。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1月8日，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近日赴四川甘孜藏区调研时，除走访当地百姓，还与藏区佛教人士座谈，要求他们坚持爱国主义，引导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他还强调要继续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从2009年2月起，藏区不断发生自焚抗议中共高压统治事件，迄今为止已有近百例，仅在2012年就有中国境内藏人84名和1名流亡印度藏人自焚。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曾多次把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指向达赖喇嘛和流亡海外的藏人组织。2002年年末，中共当局在藏区各地开展反自焚专项斗争。据藏族作家维瑟在其个人博客中介绍，该运动文件在青海、四川和甘肃三个自焚事件多发藏区下发，包括不准在家中悬挂达赖喇嘛画像、不准宣传达赖集团的言论和观点等内容。就此，德国之声采访了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他表示，中共当局自从藏区发生自焚事件后，采取更为高压收紧的方式。近期反自焚专项斗争开始后，中共当局在青海和四川藏区更是全面监控，还在藏区的佛教寺庙中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贡嘎扎西认为，这些措施暂时在表面上压制住藏人，就像一条巨大的伤口，在表面上似乎愈合，但在深处依然在淌血。藏人的反抗情绪也在积聚，甚至有可能爆发，有如1959年、1987年至1989年、2008年在藏区发生的抗议风暴。
因为自从发生自焚事件之后到现在，中共当局处理自焚事件的那种方式啊，是非常错误的一些方式，尤其最近一两个月来他们的种种做法，尤其在青海跟四川藏区所进行的那些活动，并余正生到那个藏区说这种话，其实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一点帮助。因为这种做法，你暂时把藏人可以压下来，可以逮捕，可以拘捕，可以压制他们，但是从长远来讲，你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
贡嘎扎西也表示，在藏区，当中共把矛头指向达赖喇嘛时，也在回避西藏问题的实质。中共领导人也许根本不能理解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精神领袖的真正意义。几十年间，中共不断妖魔化达赖喇嘛，也无损他在藏人心中的地位。 近百起自焚事件中的年轻人皆出生于达赖喇嘛流亡之后，并未和达赖喇嘛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每个人自焚前都在表达达赖喇嘛回家的愿望。藏区世代更替，宗教精神也一直传承下来。
这个动作就是中国政府想隔断达赖喇嘛跟西藏人民之间的精神上的关系，永远达不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领袖跟人民之间的关系最密切的，所以你想隔断达赖喇嘛跟西藏人民之间的精神的关系是永远达不成，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
中共新执政层上台后，海外流亡藏人期待他们在藏族问题上有所改进，而余振声此番发言显示新一届执政层在对待藏族问题上的僵化思维。
内心感到非常的遗憾，也就是说习近平领导的第五代领导人上来之后，我们是确实抱希望，因为他有10年的任期嘛，所以这些都是考验新领导人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有智慧的领导人，我相信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西藏的局面，但是你必须要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是这两条路线。如果你真想解决西藏问题，你必须要停止对达赖喇嘛的诋毁跟达赖喇嘛的指责。现在如果他们真想解决问题，诚如达赖喇嘛尊者所说，必须要面对西藏境内的真实的情况，为什么发生自焚事件，你必须把它原因调查清楚，才能够解决根本上解决问题。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总结过去一年中国居民心态发展趋势，报告称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继续下降，阶层和群体间的矛盾加深，导致社会冲突增加。
本周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举行了2012-13年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简称社会心态蓝皮书的发布会。报告对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以上领域的发展事态和存在的问题。中国媒体总结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人际间的不信任继续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信任陌生人的只有2-3成。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这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不信任，造成恶性循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顿对德国之声表示，社会信任缺失的现象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文革时代。
从文革之后呢，就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们的信任缺失，而后来呢，更由于这个发展的一种路径依赖，利益的分化和政府官员的一些作为，使这种问题走向更一种更严重的状况。在现在更多的还表现在比如像共识的缺失，这些都是原因，都在于这样一种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造成的现象，和它在后来在这种基础上，这种社会的这个利益分化和政府的一些行为造成的后果。
蓝皮书指出，小月月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对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争议，以及对刘翔在奥运会比赛上摔倒的质疑，都是社会信任恶化的表现。报告还提到，中国社会的阶层和群体更加分化，底层认同更加普遍，这使得民意极端化。李顿也认为，中国民间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积聚发酵。
在这个社会转型中，由于长时间的改革停滞，两种体制并存，所以形成更严重的问题，恐怕是研究者提出的上层贪腐、底层堕落的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在这个社会转型中，它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腐蚀性，造成一种，在这里有一种说法，人心坏了，所以人们相互之间更不敢去相信谁。
蓝皮书称，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现象值得警惕。本次报告首次对网络民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12年的网络维权事件中，社会民生类事件占了三成，列第一位。民众对住房、环境、交通、食品安全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标准进一步提高，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增强。报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在关注民生的同时，重视群体接纳、认同、尊重性等社会性需求，关注社会中低层群体的处境，改善公共服务，发挥公共权力的作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等。李顿认为，这类建议虽然都有可取之处，但实际操作上很难做到。
就中国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改革的话，那么很多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像在信任中表现最明显的，对党政的不信任，对党政机构的不信任，这不是一般的做一些好事，在民生上多用些钱就能够解决的。
有关社会信任度的调查是社科院课题组与专业调查公司合作进行的，在全国七个主要大城市采集了近2000份样本，中小城镇和农村没有被纳入抽样范围。此外，在网络舆情中没有将微博包括在内。报告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这是人员和经费不足导致的，今后将陆续增加观察点和覆盖面。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周二宣布，在2013财年增加军备预算，这在过去十年来尚属首次。与此同时，东京政府就岛屿主权争议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使。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新上台的日本自民党内阁已经决定将军费开支增加至少1000亿日元，作为对于北京日益强硬立场的回应。一位自民党官员对法新社记者表示，相对较小的增加幅度可能主要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它反映了日本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担忧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国不断的彰显实力、大秀肌肉的背景之下。这位官员透露，我们已经决定额外增加的预算将被用于研发一套新的雷达系统，以及支付预警机的燃料和维护费用。在这个消息宣布的同时，日本外务省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对中国近一段时间频频派遣海监船逼近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周二上午在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齐木昭龙会面时表示，对于有关所谓中国海监船入侵日本领海的抗议不予接受。这是鹰派首相安倍晋三此次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召见中国大使事件，同时也印证了他在大选期间主张的对华强硬路线。不久之前，形势举动变化无常的平壤政府又以火箭发射计划引起争议，虽然朝鲜方面坚称是卫星发射，但日本及其盟友坚持认为这其实是为弹道导弹试验服务。朝鲜此次火箭发射的轨迹经过日本南部冲绳诸岛上空，当时东京方面就宣称已经部署了防空导弹防御体系，严阵以待，一旦朝鲜的火箭威胁到日本领土，将会立刻将其击落。日本的军事力量受到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条文的限制，不具备交战权，也不能保持战争力量。然而，评论人士指出，其实日本拥有现代化、资金富足而且精良装备的军队。 在上个月的选战过程中，自民党呼吁要扩大自卫队的人员规模，并且提升军事装备水平，增加资金投入。在过去十年中，日本政府疲于应付巨额的财政赤字，一直都没有增加过军备开支。将于三月份结束的2012财年国防预算为 4.65 万亿日元，这比2002财年的 4.94 万亿日元还少了将近3000亿。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安倍政府将对长期防卫计划大纲进行重新的审视。该纲领是2010年民主党执政时制定的，它规定日本将寻求遏制人员开支，并且提高效率，并且计划将自卫队规模削减1000人。安倍晋三呼吁加强与美国这个关键盟友的联系，并且扩大与本地区其他民主国家的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目前在日本驻扎有大约47000名士兵，美日同盟关系受到东京方面的广泛支持。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军驻扎基地的居民也曾经对军队扰民提出过抗议，尤其是在南部的冲绳。东京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应该会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欢迎，因为美国一直提倡日本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不过，任何提升日本国防水平的努力都会遭到中国和韩国等在二战期间遭到日军侵略的国家的强烈抗议。在日本国内，和平反战理念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对于可以解读为重新装备战争力量的行为，不少选民都抱有怀疑心态。
谷歌总裁施密特访问朝鲜之际，官方通讯社朝中社甚至设立了一个谷歌账户。遗憾的是，由于用户名少于谷歌规定的最低字符数6个，该账户无法使用。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在朝鲜仅对外国人开放的宾馆，如果施密特能够自由上网，或许他会有身在硅谷的感觉。施密特此次私人访问团的成员还包括美国新墨西哥州前州长理查德森等。一位2010和2012年在平壤的路透社记者邓肯介绍说，朝鲜为外国记者提供的网速快于他在中国的体验，而且不存在网站无法访问的问题。邓肯说，中国记者在朝鲜可以上推特，在中国却不行，他们觉得很搞笑。施密特甚至可能有机会体验朝鲜生产的平板电脑，这一去年推出的产品使用的是谷歌的安卓系统。不过，一位撰写有关朝鲜科技的博客作者记者威廉姆斯怀疑，这是一台中国产品的仿冒品。朝鲜当地的网络与外界是隔绝的，是名副其实的内网。曾访问过朝鲜的威廉姆斯说，倘若施密特在内网上输入谷歌，什么也找不到。1948年成立的朝鲜实行压制政策，大赦国际估计那里有25万名政治犯关押在狱中。即便是内网，也对2400万朝鲜人进行着严格的政治审查。一位2004年叛逃至韩国的朝鲜电脑工程师金恒光判断，大约10万朝鲜人可以使用内网。朝鲜的门户服务器意思是我的祖国，人们可以在那里下载内容。金恒光说，2008年以前，朝鲜人还可以发电子邮件、网络聊天，但之后政府关闭了这些服务。现在内网上只有一些宣传报纸的数字版，比如执政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还有一些小游戏。根据朝鲜法律，传播反政府信息、资产阶级文化，可被判处3个月到2年的劳动改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被判处5年劳改。与中国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社交网络如新浪微博大受欢迎，其中也包含对基层官员腐败的批评内容。据外界估计，朝鲜的互联网只有1000多个 IP 地址，而邻国韩国有超过1120万个，美国超过15亿个。朝鲜的经济规模只有韩国的40分之一， 120万人的军队以及核计划、导弹研发计划都对经济构成沉重负担。朝鲜 IT 硬件技术激进原始的同时，其软件工业却是小有成就。2012年，该国甚至推出了一款名为《平壤赛车手》的电脑游戏，一家公司还开发了其他的游戏和应用软件。另一个有建树的领域是恶意软件。朝鲜对韩国的网络攻击已多次导致韩国政府机构、银行等网络瘫痪。一名2008年叛逃至韩国的朝鲜士兵曾在一所军校接受过黑客培训。他说，朝鲜的网络空间只是用来打击敌人的工具，而不是分享信息的场所。随同施密特访问的谷歌旗下 Google Ideas 负责人科恩曾称赞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以及伊朗抗议中的作用。去年，科恩主持了一场与朝鲜叛逃者的会议，颇受关注。谷歌总裁施密特也出席了会议。据路透社了解，此前一年，谷歌还曾邀请过11位朝鲜政府官员，但谷歌拒绝证实这一点。埃及电信公司在朝鲜运营手机业务有超过100万用户，再加上 3G 手机的兴起，使外界燃起希望，或许科技能够打破朝鲜金氏家族第三代掌权的独裁体制。但即便是100万手机用户，也只占朝鲜人口的 4%， 而且手机网络同样备受限制，用户只能使用同一网络相互交谈。一名朝鲜人权数据中心的研究者对1000余名去年逃离朝鲜的脱北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论是，对朝鲜老百姓而言，互联网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他说，就连手机也只有某些人才可以使用，大部分是生意人或者在朝鲜的中国人。目前最受朝鲜人欢迎的是 U 盘，因为内存大，体积小，他们用 U 盘观看韩国肥皂剧或电影。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人民日报网站版日前关于中国投资集团有意大举参股德国著名汽车生产商戴姆勒的报道引发德语媒体广泛关注。不论是相关评论还是报道，德语报刊周二的总基调十分明确，德方欢迎中资。商报在企业与市场专栏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戴姆勒总裁蔡彻数天前刚强调了要欢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投资方的意愿。现在看来，这家著名汽车生产商朝这一目标跨进了一大步。人民日报是中共的中央喉舌，由此他的报道具有分量。中方参股的市值将是18亿至45亿欧元。对戴姆勒而言，参股将是重要一步。国有的中投集团可以扮演其稳定作用的大投资人角色。与其他欧洲汽车康赛恩不同，戴姆勒没有超大股东。数月前将股份拥有量从 6.9% 增加至 7.6% 的科威特酋长国目前是最大股东。雷诺尼桑的股权为 3.1%， 以强调战略伙伴关系。其他股东的份额均低于 3%。 从该份额起，股东必须履行报告职责。因此，中国人的参股将稳定戴姆勒的股权结构，降低被敌意收购的危险。在战略上，中投集团甚至可以为戴姆勒带来战略好处。北京政府的巨额投资在国家调控的中国汽车市场上保障了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反过来，中国又对这一大手笔收购感到骄傲，并且不放弃这一投资行为。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短评中指出，要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属实，中投集团的确计划巨额购买戴姆勒的部分股权，就将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投资方，该投资方确信能够成功。对戴姆勒经理们的自信心而言，这将是一剂强心针，对戴姆勒的股票而言，亦可做如是观。南德意志报也发表评论，强调中投集团成为戴姆勒大股东的意义。数年前才成立的中投集团犹如中国财政体系的对外部，现在中投集团来到了戴姆勒的大门外。而如果康采恩、戴姆勒经理们和来自遥远的北京的投资人达成共识， 这个传统的汽车生产商多达 10% 的股权将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中国人在斯图加特，这在政治上别有一番滋味。不过与宝马或大众不同，戴姆勒没有大的家族投资人，因而需要防止被敌意收购的投资者。现时代主要是阿拉伯和中国的基金能扮演这一角色，他们有资金，西方康采恩有名声。南德意志报的评论文章同时提出警告说，中国人出手后情况可不一定会那么让人舒服，不论在哪收购，他们都会要求见到盈利。对斯图加特经理层而言，要求盈利不断增加的压力将继续加大，而一旦看到投资不划算，中国人就会另谋他求。这便是差异所在，国有基金在远景上不能替代一个大的家族投资者。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